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是第214条吸血旁信仰在被答疑问信仰答疑哈。那今天是关于孩子们不能到教会去聚会了，当权者限制教会里有孩子，那我们这些有孩子的家庭应该怎么办啊？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亲爱的父神，我相信你爱我们，我们在这样的特定的社会环境之下，你的爱照样能够穿破重重的障碍，深入到我们的身上。就像当初但以理被掳在巴比伦宫廷那么高高的院墙，但是你的圣手仍然引领着他，而且比他之前在犹大，我相信你对他的引领还更加真切。所以我相信我们罪恶在哪里显多，你的恩典就在哪里显多。在这一个黑暗的国度，越是黑暗，你的光越照得明亮。所以我们在这里，我们蛮有信心，我们相信主，你把我们放在这样的环境当中是对我们最好的，也对我们的孩子是最好的。我们和我们的孩子都是属于你的，谁也不能把我们从你那里夺去。我们愿意把我们和我们的孩子交托在你的手里，求主你来保守看顾我们，让我们能够最终都到你的天国去与你团聚。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弟兄姐妹啊，今天我们在微小声音群里头，我们有一个讨论啊，讨论到一个问题，就是有个姊妹提出来说，我们现在小孩子啊都不能够到当地教会去聚会啊，当权者不同意，否则就要关教教会啊，那我们该怎么办啊？那么今天呢，是在很多教会里都是这样哈，都是儿童不能够进教堂。那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之下，如果真的我们的当地教会是没有办法再让孩子们进教会了，那我们应该怎么办？那么在这里呢，我有两个层面的解决办法哈，提出来供大家参考。一个呢是从教会层面啊，就是教会领袖的层面。我想如果我今天还牧会，比如说我今天还在上海牧会，那如果我这个教会的儿童们不能够到我教会来了，我怎么办？那我肯定是要采取措施的，我不能坐以待毙，对不对？本来孩子们在学校里在社会上就是在接受无神论的教育，本来他们还可以在教会里听一天的道啊，能够接受一点有神论的教育，现在这一天的时间也没有了，那怎么办？我们不能坐以待毙。那我作为牧师我可以怎么办？那这个时候我就要特别召集弟兄姐妹开会啊，然后我也要想特别召集那些有孩子的弟兄姐妹，我们来开一个会，把这个问题抛出来，问大家可以怎么办，需要教会做些什么，教会可以做些什么。那我想至少有一点，那就是我们教会可以做个什么。我们作为教会的牧师和传道人，还有我们教会的有时间的义工骨干，我们可以轮流啊，我们可以轮流去探访对于这些小孩子在家里有小孩子的弟兄姐妹，我们可以多多的去探访他们，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我们根据他们所在的地区啊，比如说如果是上海的，那么黄浦区如果我们有三个小孩或者四个小孩家庭，好，那么我们就可以说，那我们可以把这些小孩子集中在一块儿，你们三四个家庭，你们就可以自己组织，你们上午安息天上午的话，我们可以派传道人到你们家里来啊，或者你们当中可以自己来读圣经，或者去看一些讲道方面的一些内容啊。然后呢，中午的时候你们可以带孩子出去玩，或者上午的时候也可以让孩子来讲点儿童故事，像我们雏鹰之巢那样啊。然后下午的时候带孩子出去到公园里去玩，或者我们如果说我们人手不够，你看黄浦区有，杨浦区也有，闸北区也有，闸北区现在没有了，静安区哈，那这么多小孩我们没有办法分那么多人，我们有那么多人手怎么办？那我们可不可以，我们把小孩，他们不是不能到教堂吗？那我们就不到教堂呗，我们就把他们组织到公园，那我们就各个星期带他们到公园里去玩，就玩，边玩我们做点圣经游戏，对不对？公园总有，上海那么多公园， 或者不是上海小城市，我总有一些有绿化带的一些地方，我就带着一些小孩，我们就到外面去搞活动，我每个一天到外面去大自然当中去搞活动不行吗？说实在的，我说到这里我就在想，有可能就是因为我们这么几十年来长期的一天到晚安息天都在教堂里，在四个墙壁当中在那聚会，一整天的这样聚会，在里头打瞌睡，啥事儿都没干，上帝还觉得我要把他们撵出去，把你们撵到大自然当中去，就像当初耶路撒冷会议，就像当初耶路撒冷教会遭逼迫，使徒行传第七章说开始逼迫了，第八章门徒们就怎么样，不能待在耶路撒冷就往外走了，福音就传开了。所以我是觉得我们很多我们中国的普遍的传统方式就是一整天坐在墙壁里头啊，坐在室内，孩子们也在室内也都不好玩啊，然后呢上午大家听讲到还打瞌睡的少，下午就集体打瞌睡，然后打完瞌睡然后安息天也守着就回家了，对谁都没有好处。所以我觉得这有可能是上帝在逼我们往野外走。你比如说你如果是一个家庭教会更好，更好办，你作为一个教会，如果我是家庭教会的牧师，上午你们不能够带，你们不能够带孩子的啊，那你们上午可以在家里，下午我们就出去团契了，你们带着孩子的，中午咱们就可以到公园里去，到公园里去吃饭。如果天冷或天热公园里不方便，那我们就拿教会的奉献，拿教会的这些奉献的捐款，现在哪个教会不是几十万放在那儿的，没有一个穷的教会，弟兄姐妹，我真的跟弟兄姐妹讲，那至少安息日会哈，所以那就拿教会的这个奉献，我们就请这些孩子们到餐馆里去吃饭，吃完饭了过后，或者大家就去聚餐，然后大家下午就带着孩子们到公园去，专门请孩子吃饭，作为教会。这个吃饭不是说是一般的吃饭，这个吃饭跟平常吃饭不一样，它是跟教会的人吃饭，跟牧师吃饭，而且是在安息天吃饭，这个吃饭就大有意义了。孩子们就会把安息天，把上帝跟快乐的事情连在一起，而且吃完饭我们就到外面去玩了。那我觉得作为教会可以灵活机动的来筹划自己每个安息天的活动了啊！你就说你如果不各个安息天都带着这几个孩子作为拿教会的钱吃饭，那你至少一个月你要把孩子聚到一块儿聚一次吧，对不对？传道人跟孩子吃一顿饭吧，带他们，像我以前做牧师的时候，我拿我自己的乐意捐请孩子去吃那个自助餐，在北京的时候就是这样。我觉得开心，能够带着孩子去吃很开心，而且安息天的时候我还拿自己的乐意捐请孩子们吃垃圾零食、垃圾食品，我跟孩子们的家长打个招呼的啊，我要请他们吃薯片，因为我知道好多孩子在家里吃不到，那我安息天请他们吃一顿，还那些家长都说可以，刘牧师随便你给他们吃什么都好，只要你跟他们一块吃，这些家长都很聪明的。那我就安息天跟孩子们一块吃，然后跟他们讨论一些圣经经文啊，讨论一些问题。你教会，我觉得我们教会这么几十年来对小孩子真的不重视，我们很多时候都是大人安息天觉得挺好的啊，还参加唱诗班，还讲道，还讲台侍奉，还怎么样，大人彼此聊天把孩子晾到一边。所以我是觉得现在就是我们应该为孩子做些什么了。你看撒旦都特别为孩子做事的，那个当权者不准，专门下命令不准孩子到教会，专门下命令专门禁止我们教会有自己的教会学校，这就是撒旦特别为孩子做的事。当然他的意思是不让孩子们信上帝，撒旦都那么重视孩子，我们还不重视孩子，我们还坐以待毙，我们还任由撒旦去任意妄为在我们孩子身上吗？不能这样啊！我觉得我们其实对孩子是有罪的。我们家长们、弟兄姐妹们，你们特别是年轻的弟兄姐妹们，你自己想想，你们是不是伙同这个撒旦的这个社会，撒旦的这些教育局在毒害我们的少年，在毒害我们的孩子，学校在拼命的给他们布置作业，在让他们学一些弱肉强食啊那种进化论的那些东西，你们回来还要逼着他们写作业，还要逼着他们很晚才睡觉，还逼着他们参加了这个班啊，安息天还要到那个班去， 啊，各种的班还逼迫他们，你们说你们是不是在做撒旦的帮凶？我们对孩子们是有罪的。我觉得正好这个时候，当权者不让我们的孩子们进教堂的时候，就是我们应该认罪悔改的时候。我们以前企图以为有教会了，就我们自己在教会里开开心心的啊，然后自己畅所欲言的，结果把孩子往教会一扔，也不管他们死活，还有时候嫌他们吵，其实我们就是在犯罪。现在上帝说，你不能够再这样无视我的孩子们了，你们要在安息天特别花时间与孩子相处。弟兄姐妹，安息天不光是到教会听到，安息天是一个什么日子？安息天是在星期五，上帝造了人，造了家庭，造了夫妻关系之后，第二天才开始的，当天晚上才开始的吧，星期五晚上。那就是安息天特别是为家庭的生活来设立的，它是一个为人设立的制度，不是让人为安息天活，是安息天为人而有。安息天不仅照顾我们跟神的关系，还要照顾我们同孩子的关系，我们配偶之间的关系。所以我觉得现在正是我们需要在安息天特别陪孩子的时候了。我们平常上班就没陪孩子，安息天还是到教会自己顾自己不陪孩子，这是有罪的。好，那么从教会的层面，我觉得我们可以改变一下我们的敬拜策略，还有敬拜时间、敬拜场所。那么很可能这个建议不会得到垂听啊，不会得到，不是垂听，不会得到采纳啊。那我觉得我们可以干的，我从来都是别人不听我管不了，但是我自己可以行动啊，我不要去靠别人。大家一定要养成独立啊，像我在实体教会我找不到聚会，那好啊，我不去聚会，我自己来一个空中教会就可以了呗。我希望我们中国有更多的人有空中教会啊，就像我们今天在讨论的时候，我们有些弟兄姐妹也在说啊，我很多时候我不去实体教会，那我们几个人我们咋办？我们把新人往哪里带啊？这个我们等会儿再来说。我们现在我怕又跑题了，我现在先来说教会的层面，我建议孩子们不能进教会。那么教会的层面我建议完了，那作为我们有孩子的家长，我们应该怎么办？那就是如果你靠不到你的教会，你的教会不愿意为孩子而改变他的聚会场所、聚会程序、聚会时间、聚会方式的话，那么你如果你有自己的孩子，你周围如果还有一个孩子，就两个孩子就都可以，如果只有一个孩子也行，你就怎么样，你就专门安息天上午你就不要到教会去了，你就在家陪孩子，陪着他读读圣经。如果还有一家人，你可以把那一家人或者还有一家人第三家人或者第四家人都聚在一块儿到自己家里来，总有一家人他是愿意的吧。如果都没有一个愿意的，到哪里去？我就建议大家往公园去，或者往其他星巴克一个比较僻静的地方去，到那儿去读读圣经，跟孩子们一块儿读读圣经，做些祷告啊，比较僻静的地方去，总有呀，总有地方，不可能没有的，对吧？做个祷告，叫孩子们唱唱歌，背背存心节，然后跟孩子们，大家孩子们之间彼此交流，哎，你这段时间生活怎么样，上课怎么样，喜欢哪个老师，不喜欢哪个老师，有没有谈恋爱，有没有喜欢哪个学生，都可以问啊。然后父母之间也交流了，孩子们之间也交流了，好，然后上午的时间一过，星期六嘛，正好不去教会，睡个懒觉，孩子也想睡懒觉，你们也陪着孩子睡个懒觉哈。睡好懒觉了，大家凑在一块儿，然后大概聚这么一个多小时，好，差不多中午了，就到哪儿去，有肯德基去肯德基，没肯德基去一个餐厅，孩子们喜欢去的，孩子们喜欢吃的。那么你说，哎呀，刘牧师，我们可没有那么多钱，现在经济不好，没那么多钱去吃饭。我就跟你说，我们现在啊，教会不缺十一，你就可以自己把你自己的十一拿出来，几个家庭凑在一块儿，如果没有几个家庭，就你一个，你就把自己的十一拿出来。如果你说我没有多余的钱，你就把十一拿出来。为什么？因为你就是你自己的一个教会啊。就像我出去探访，我用了什么钱，我都用我自己的十一。然后我要去请客吃饭，请别人吃饭，我都跟事先跟弟兄姐妹打招呼，你们不要跟我抢，今天是上帝请客，这个钱是我的十一，都是我都有预算的啊。我请弟兄姐妹到我家里来，我带他们出去采风啊，这些都是我自己的十一，我都是说，因为我自己就是一个教会， 我就有预算，就有开支，这些我都事先都分配好了的，我这些钱就这么用的。所以怀那个林大卫牧师他在世的时候就说过，像因为我们中国情况特殊，因为我们没有有组织的教会嘛，对不对？现在我们儿童事工需要钱，需要钱来干嘛？需要钱来让儿童们能够吃好，在安息天能够吃好玩好，我们需要有一个预算。这个在国外我们教会都有这样的预算的，你不要以为哦，吃和玩都要有预算，那是国外教会都是这样的，安息学科、儿童安息学科都是这样的，人家专门是有奉献拿来供儿童买披萨、带儿童去看电影啊这些的，啊都有的。我只有我们中国觉得好像这些不是个啊什么圣洁的事，错，只要是为了让孩子们能够跟上帝接近，我做的事情就都是圣功。做在孩子们身上的事都是圣功，所以你完全可以把自己的十一拿出来。要么你没有其他家庭在一起，你就每个星期请你孩子去吃饭，告诉他今天上帝请客，我们今天多上帝的福。孩子就会因着今天安息天星期六是圣日，我可以吃好，还有妈妈陪、爸爸陪，或者而且还有我还可以玩好，那我就会喜欢安息日了。换你会不会喜欢？换我也喜欢呀，对不对？如果你有好几个，那你就像上次在卫辉，我、丽丽、侯姊妹还有汪小航，我们几个带着两个孩子，高三的孩子，高三高二的孩子吧，十几岁、十六岁，我们就是上午参加了聚会，中午就早就跟孩子们说好，走，咱们吃肯德基去。孩子们高兴得不得了，早早就起来，懒觉也不睡了，然后我们就去吃肯德基，然后跟他们说，这是吃上帝的哈。人家孩子们还会联想来说，我们吃妈妈了。吃玛拿了，你说多好，这孩子们，对不对？我说对对对，就是吃玛拿，今天托上帝的福。结果到最后，那个丽丽的儿子还跟我说，我就想像刘牧师那样干刘牧师的工作，刘牧师这样又吃得好又玩得好，多好啊。哎，我说是，你要是愿意像我这样就好，你就好好读书啊，特别把英语学好，以后你到国外去读神学去，你只要考了托福，你到国外读神学。他就笑了，啊，可以啊，我觉得是可以的呀，对吧？信上帝能够跟吃好喝好玩好，能够有妈妈爸陪好，这样的信上帝哪个孩子不愿意？哪个孩子都愿意。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让我们的信仰跟快乐的事情联系在一起啊！所以我们一定不要被什么孩子不能进教堂就觉得吓到了。再说了，我是觉得我们，你离了谁都可以转，离了上帝不能转，但是除了上帝以外，你离了谁都可以转，这个世界都可以转。啊，你可能没有教堂对你孩子还好一点，免得你的孩子跑到教堂被人家评头论足，被人家弄不好性侵，就像我儿子一样，何苦呢？你不如你自己整天陪着你孩子还好一点，对吧？所以我们大家一定不要觉得好像哦，我们不能，我们的孩子不能去教会的，就天塌下来就砸了，塌不下来，上帝顶着啊。我就觉得我们应该打开思路啊，而且你准备想到，不要以为我们中国特别苦，我们中国哪里苦？我就觉得中国特别好，为什么？我们在中国，我们特别能够感受到神的恩典。只要你愿意去配合神，只要你愿意去爱神，你就能够特别感受到神的爱。弟兄姐妹，这是真的，我真的告诉大家，没有哪个地方是苦的，只要有神在；没有哪个地方是不好的，只要有神在。只要有神在，那个地方就是天堂。不管当权者要对我们进行一些什么样的限制，他最终都只会是他们自己自讨没趣。胜利的就是上帝啊！所以我们一定要求主赐给我们智慧啊！不要让我们去依靠任何人，没有任何人、任何组织，包括教会是可以依靠的。因为这不是上帝的旨意，而且我很多时候觉得上帝让我们的孩子不去教会可能是好事，因为现在的教会我都不要去，那孩子更敏感，他更不应该去教会。很多世纪教会像什么嘛，对不对？上帝可能就是为了要救孩子才不让他们去世纪教会的。所以我们一定不要单单从消极的方向去看待这个问题，求主帮助我们，我相信我们的道路只会越走越宽广。人会堵啊，我知道在我这一路上走来，有很多人想要堵我的路， 想要封杀我。结果呢，大家也看到了，我的路是越走越宽广，越来越快乐，越来越开心，越来越自由，对不对？那所以刘义牧师给你们垫底，你看到刘义牧师是过了什么样的生活，以后我们的孩子啊，我们自己都会至少会过我这样的生活，那我这是个垫底的，甚至比我更好，只要你愿意去按照主的旨意去做。那我们一定不要去依靠人，也不要去懒惰，不要去偷懒啊！上帝把这样的问题放在我们面前，他已经都有答案的，没有哪个问题上帝是无解的，没有，不可能，我就跟你说了，否则如果是无解，他就不会把这样的问题放在我们面前了，一定是有解的，我只是给大家提供了一个解决方案，一个方案而已，我想大家在我这个抛砖引玉的提议之下会出现更多好的良策啊！到时候如果有好更好的办法，请到微小声音群里来跟我们一起分享啊！愿神祝福大家。